真理之光，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的主日讲坛单元，我们要继续的学习《使徒行传》第20章的圣经经文。而在这一刻，让我们预备自己一颗谦卑受教的心，好吗？我们带着谦卑又受教的心来到神的面前，让上帝的话语浇灌我们的心，让我们成为上帝宝贝的儿女，回应上帝的话语，在生命中为神做美好的见证，让我们成为那听到又行道的人。今天我们要继续的学习《使徒行传》第20章，这一章圣经经文是告诉我们使徒保罗第三次出外传道的回程。那么这当中的1到12节是使徒保罗离开以弗所到希腊之后又折回特罗亚，所以这当中让我们看到保罗从以弗所经过马其顿到了希腊，然后呢他又从马其顿坐船到了特罗亚，主日在特罗亚聚会拨饼又讲论到半夜，而少年人由推骨赘肉死而复活。那么再接着从13节开始一直到38节是保罗在米利都劝勉以弗所的长老们，这其中的13到16节他从特罗亚到米利都，17节呢是打发人去请以弗所的长老们来，18节到21节还有25到27节是谈到在亚细亚的行事为人，而这当中的22节到24节呢是表明他要去耶路撒冷的负担，28节一直到31节是保罗劝勉长老们应该为着自己和全群谨慎又谨守，而32节是谈到了把他们交托给神和他恩惠之道。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学习《使徒行传》20章的最后一个段落，33节到38节，是在提到自己劳苦助人的榜样，还有当纪念主耶稣施比受更为有福的话，还有最后跪下祷告之后伤心的离别。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圣经经文，《使徒行传》第20章。《使徒行传》20章33节到38节，我们一同来看这段圣经经文。《使徒行传》20章33节到38节，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这两只手常攻击我和同人的虚用，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保罗说完了这话，就跪下同众人祷告，众人痛哭，抱着保罗的颈项和他亲嘴，叫他们最伤心的就是他说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那句话，于是送他上船去了。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使徒行传》20章33节到38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讲坛。弟兄姐妹，首先在《使徒行传》第20章第33节，使徒保罗说，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保罗很清楚地表达，他未曾贪心过任何一个人的金子、银子和衣服。的确， 凡看顾神百姓的人，必须是专心服侍而不计较物质的报酬。主的工人如果是贪婪的，会破坏他传道工作的素质，而且招致人的攻击批评，这可能成为这个传道人的致命伤，而且会绊倒别人。所以保罗清楚地表达，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34节，我这两只手常攻击我和同人的虚用，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弟兄姐妹，保罗说我这两只手，保罗呢是以制造帐篷为业，您可以参考使徒行传18章第3节。那么有圣经学者说，当时的帐篷是需要染颜色的，所以有可能当保罗说我这两只手的时候，想必他的两只手也沾上了五颜六色与众不同。不但如此，他的两手因为工作的缘故，想必是粗硬的，甚至有可能起茧。保罗说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用。弟兄姐妹，这并不是说主的工人每一个人都必须得要亲自的做世界上的工作来维持他的生活，不是这样的意思，乃是说当教会的情况不能供养主的工人的时候，工人就必须得要有不辞劳苦，一面就业一面侍奉主的心志。所以每一个教会每一个背景都不一样，求上帝帮助我们在我们的背景当中学习做主的工人。上帝赏赐给我们一张嘴巴两只手，要我们少说多做，我们所做的比我们所说的要更加的响亮。保罗说他用两只手常常供给自己和同人的需要，我们也要用两只手能够来做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主的工人在教会当中不单单是用嘴巴传讲神的道，并且也要把两只手摆进去，千万不可以像文士跟法利赛人能说而不能行。这也是马太福音23章第3节所提醒我们的。第35节，保罗继续说，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弟兄姐妹，保罗说他凡事给弟兄姐妹做榜样，目的是叫弟兄姐妹知道应当要这样的劳苦，应当要扶助软弱的人。软弱的人是指身体比较虚弱，经不起劳苦做工，因此收入不能够应付支出，需要别人帮助的人。保罗说要扶助这样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所说的话，施比受更为有福。其实在四福音书当中没有记载这句话，施比受更为有福。因此呢，有两种可能。第一个是保罗以这句话来总结主耶稣论到福气的这个教训。您可以参考马太福音第5章1到12节，还有路加福音第6章20节到23节。那么另外一种可能性是保罗听别的使徒口传，那么有可能是主耶稣曾经说过这一句话。那么不管如何，我们要知道的是他在这里说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这对今天的你我而言也是极美的提醒。钱财留在自己的手中，所能够享的福气有限，如果能够拿出来帮助别人，必定要带进更大的祝福。弟兄姐妹，我们如果肯为主有所舍去，就必从主得着更多，不管是物质的或者是属灵的，都可以应用这一个美好的原则。主耶稣的祝福是倾倒给那些乐意使自己成为别人的祝福的人。我们的喜乐在乎我们为别人所做的事， 多于别人为我们所做的。但愿你我都牢牢地领受这句话，施比受更为有福，让我们更多的施予，我们从上帝蒙福，成为上帝所赐福给我们的人，所以我们是一个蒙福者。现在我们要学习的是，让我们从蒙福者成为施福者，借着我们的施予，让更多的人得享上帝的福音，得享上帝的美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喜乐在乎我们为别人所做的事多于别人为我们所做的，让我们更多的施予，因为神教导我们施比受更为有福。36节，保罗说完了这话，就跪下同众人祷告。保罗说完了，他跪下来和弟兄姐妹众人一起祷告。祷告是交托给神的行动和表现。37节，众人痛哭，抱着保罗的颈项和他亲嘴。我们要了解，当时中东一带地方的人，他们的习俗，在离别的时候，或者是在相逢的时候，以拥抱和亲嘴来表达彼此之间的情谊。信徒之间彼此应当存着从内心发出的真正的爱，彼此见证上帝的相爱在我们当中。38节，最叫他们伤心的就是他说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那句话，于是送他上船去了。这是他们心中非常的不舍保罗的离开。弟兄姐妹，让我们学习施比受更为有福，让我们学习神所教导的彼此相爱。祝福您拥有一个平安温馨喜乐的夜晚，也让我们为全球华人代祷。下次同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为普世华人祷告。
许多中国家长认为网瘾影响的是孩子的人格和行为，但对于专业治疗师来说，网瘾治疗的初期重点其实是要鼓励家长处理自己对孩子失控的恐惧，不再以威吓胁迫孩子服从，而能把网瘾看作是整个家庭的问题来共同应对。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有更多合乎真理真爱的亲职教育资源临到中国的家长，帮助家长不把孩子的状况与自身分割，而愿意与孩子同心面对网瘾的危害。愿有更多家长因着信靠你，坚持为孩子的生命祷告守望，也懂得以合宜界限来爱孩子，协助孩子。愿从你而来的恩典与光明释放深陷网瘾的孩子得自由，也为家庭亲子关系带来融洽美好的转变。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